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浑水摸鱼。在开始我们本期专题内容之前吧，先得说一下你到底如何才能稳定的收听浑水摸鱼的节目。其实很简单，最推荐的方式就是浑水摸鱼的官方收听渠道，也就是浑水摸鱼网页版，地址是 imayu.com。这上面可以收听浑水摸鱼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免费和付费节目。如果你使用 iOS 手机或者平板电脑，那就下载浑水摸鱼 APP。你可以在苹果软件商店搜索浑水摸鱼这四个字就能找到。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登录官网，官网上也有下载链接。当然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就是在某个第三方平台收听本期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同时也会登录苹果播客和 YouTube 频道，你同样可以在这两个平台搜索浑水摸鱼收听。这两个平台有所有的付费内容和一部分免费内容，全面程度和我们自己的平台有差异，但是这些平台会被一些第三方平台自动获取并收录，这就有机会让更多的听众听到这些节目。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所有第三方平台，我对节目没有全面的控制能力，他们可能会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下架，某些节目也有可能因为不可抗力突然消失，所以最稳定的收听方法仍然只推荐浑水摸鱼网页版或者 APP。 行了，咱们广告就说这么多，该进入正题了。最近咱们的大型付费专题历史上的满洲国终于结束了，篇幅是目前所有系列专题中最长的，整整140期节目，时间跨度整整两年，真的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专题。当这个专题在录制最后几期的时候，有一些内容让我突然想起了2017年10月7日我们曾经做过的一期节目《营口坠龙事件》。当时的节目是直播节目，录制效果很差，而且在材料充实度上、播讲水平上也完全没法和今天制作的节目相比。最重要的是，当时这个节目是在国内平台直播的，所以故意忽略掉了大量关于伪满洲国的内容。现在正好趁着满洲国专题结束的热乎劲儿，咱们就重置一下这个节目，从全新的角度来看一下当年这期风靡互联网的都市怪谈。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34年，地点是在中国东北营口，当时是伪满洲国的领土区域。你想象这样一个场景，盛夏的辽河入海口，滩涂连着芦苇荡，远处是渤海湾灰蒙蒙的海平线。有一天，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发现了在距离海边不远的芦苇荡里趴着一头东西，那东西体型极大，身上有鳞，头上有角，四肢短粗，脊背上隐约还有一排骨刺。消息传开来，当天就有几十号人跑过去看，第二天几百人，第三天整个营口城的人都知道了。据说最多的那几天，现场围观的人超过400个。当地的佛寺道观得到消息，派人来在那东西面前摆香案、烧香磕头，说这是上天赐下的吉兆，是真龙降世。你说这听起来荒唐不荒唐？但这不是哪个论坛帖子发明的故事。1934年8月，当时在东北发行日本人掌控的汉文报纸《圣经时报》真的发了这件事的报道，配了照片，写了多篇文章，用的词儿就是龙。这份报纸白纸黑字，现在还能查到影印件。那问题来了，我们今天要把这件事捋清楚，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1934年的营口，人们到底看到了什么？第二，当时那些报纸上的描述有多少是事实，有多少是夸大，有多少是彻底的捏造？第三啊，为什么这件事儿在将近100年之后，在中国互联网上不断被重提，不断被加工，变成了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版本，而且还每隔几年就会掀起一波新的讨论热潮？这三个问题，我们今天一个一个来说。先从网络上最流行的版本说起，我先把传闻这个版本完整的讲给你听，你先不要急着判断真假，先听进去，感受一下它是怎么构建的。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大概是这样讲的，1934年7月底，营口一带突发大洪水，辽河水位暴涨，洪水退去之后，有渔民在距离营口城区不远的芦苇荡里发现了这头不明生物。这头东西体长将近10米，头部像马头，嘴边有长须，颈部很长， 背部有鳞甲，腹部是浅黄色，有四只短腿，爪子像鹰爪。这是流传版本里的描述，注意这是传闻。据这个版本说，那头东西当时还活着，趴在泥滩里发出低沉的嘶鸣声，像是受了伤。当地人既怕又敬，不敢靠近，就远远地围着看。后来附近庙宇的僧侣道士来了，认定这是龙，于是在周围搭起棚子，摆上香案，日夜供奉，烧香烧纸，祈祷他能平安。这个版本还说，因为当时天气极热，那头东西在陆地上趴着，皮肤慢慢干裂，民间老人就组织人手往他身上泼水，给他遮阳。然后某天早晨，人们来到现场，发现那头东西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片压扁的芦苇地。这是这个版本里最悬的一段，活物突然消失，给整件事儿留下了最大的那个问号。这是网络上流传的第一个版本，我要提醒你，这是传闻，里面很多细节是无法核实的。第二个广泛流传的版本稍微理性一点，但加入了另一种神秘感。这个版本说，那头东西没有消失，而是死在了芦苇荡里，但当时日本关东军很快就封锁了现场，把目击者驱散，把那头东西的尸体秘密运走，做了什么实验或者解剖，结果当然是永远不会对外公布的。按照这个版本，日本人之所以要封锁消息，是因为他们其实发现了这是一头真龙，或者说是一种人类尚未发现的古代生物，他们不想让中国人知道，是为了阻止这件事儿成为中国民众凝聚精神的象征。注意啊，这是传闻，未经证实。这个版本在某些历史爱好者论坛里很受欢迎，因为它把神秘生物加上了民族主义情绪，两种情感一叠加，传播力就变得非常强。说到这儿，你可能已经发现了这个版本的逻辑链里有好几处是跳跃的。日本人秘密运走这件事儿本身就没有文献支持，但它听起来就是比死了一头大鱼更让人觉得意犹未尽。第三个流传版本更具体，有名有姓，甚至有一种田野调查的质感。这个版本来自21世纪初一些记者和纪录片团队的采访，他们找到了若干声称亲眼见过或者家里老人亲眼见过的老人，录下了他们的口述。这些口述里的细节非常鲜活，有人说自己当时只有十几岁，被父亲带去看，人群密密麻麻，大家都不敢太近，但又忍不住往前挤。有人说那头东西的眼睛是红的，像两盏灯。有人说它的气味非常腥，比死鱼还要腥上百倍。有人说它趴在那里一动不动，但你能感觉到它还活着，因为你能看到它腹部在轻微起伏。注意，这是根据多方口述整理的流传版本，口述本身是真实发生的，但口述的内容是否可靠，是我们接下来要仔细分析的。这批口述里最引人注目的一段来自一位据称当年亲历了龙骨展览的老人。他说，在那头东西死后，尸体被送到了营口的水产会馆，当时把骨架拼起来展览，他去看了，说那骨架有六七米长，不像鱼骨，头骨特别大，有角的痕迹。这段口述后来被大量引用，成了营口龙事件在中国互联网上最有证据感的组成部分之一。说完三个传闻版本，你可能会问，那报纸上到底写了什么？那我们就要去看《圣经时报》的原文了。《圣经时报》，我们在历史上的满洲国专题里已经给大家详细讲过关于这个报社的故事了。对于没有听过付费专题的听众朋友来说，这个名字你可能不太熟。简单介绍一下，这份报纸在当时的东北是相当重要的媒体。它创刊于1906年，最初是日本人主办的汉文报纸，面向东北的汉族读者。到了1934年，东北已经沦陷成了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这份报纸继续在沈阳出版，发行覆盖整个东北地区，包括营口。这份报纸不是野史，不是小报，它的新闻报道在当时有一定的信息价值，当然也必然服务于它的政治立场，这一点我们待会儿会说到。1934年8月8日，《圣经时报》发表了第一篇关于营口龙的报道。报道的标题大意是营口附近发现异兽，当地民众竞相围观。这篇报道写的相对克制，主要描述了有一头大型生物出现在芦苇荡，体型异常， 当地人不识，称之为龙。文章并没有说它一定是龙，而是用了疑似或者当地人称为这样的表述，但标题里有龙字，这就够了。紧接着8月12日，报纸又发了一篇更详细的跟进报道，这一次加上了照片。照片的质量按现在标准来看相当模糊，但能看出是一个体型很大的东西，横沉在地上，周围有不少人站着。这张照片后来成了这件事里最重要的证据，被反复引用，反复放大，反复讨论。照片配文说那头生物已经死亡，当地渔业部门和伪满相关机构介入，对尸体做了一些处理。文章里还有采访当地民众的内容，引用了若干目击者的说法，用词相当生动，但这些引言是否逐字真实，我们已经无从核实。8月14日，报纸第三次发文，这次的重点转向了当地民众的反应，包括寺庙道观的祭祀活动，以及相关部门准备将骨骼留存展览的安排。这一篇是篇幅最长的，细节最丰富，也是后来研究者引用最多的一篇。你看，三篇报道加一张照片，这就是这件事最原始的可以核查的新闻档案。基于这些，我们现在来把时间线完整的拉一遍，让我们从头说起。1934年的夏天，辽宁一带确实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这不是传说，是有历史记录的。辽河流域当年雨量偏大，7月底开始下游出现洪水，营口一带被淹了不少土地，很多村庄受灾，大量泥沙和杂物随着洪水涌向入海口地带。这个背景很重要，因为洪水本身就会把很多原本不该出现在内陆的东西冲上岸，包括从海里冲进来的大型海洋生物。大约在1934年7月下旬到8月初，有渔民和农民在营口芦苇荡发现了一个大型的不明生物，或者说生物的遗骸。这件事儿是真实发生的，有多方来源可以印证。当时周边民众确实聚集围观，数量可能不少，但400人这个具体数字在原始报道里并没有出现，是后来流传中被具体化的说法。这不等于没有大量围观，但这个精确数字是怎么来的，没有人说得清楚。围观期间，当地有僧侣道士来现场祭祀，这件事《圣经时报》报道里有所提及，可信度比较高。在1934年的东北农村和半城市地带，如果出现了一头人们从未见过的大型动物，尤其是死在洪水之后，请神祭祀是非常自然的民间反应，不需要特别神话，这就是当时的社会常态。之后根据圣经时报的记录，那头动物死亡，骨架被保存，被送到了营口水产会馆进行展览，让公众参观。这个展览是有记录的，展览持续了一段时间，营口当地人中有一部分确实去参观过，这就是后来那些老人口述里说我去看过骨架的来源，这部分口述有一定的可信度基础，因为展览本身是真实发生过的。那么关键问题来了，那东西到底是什么？1934年当时参与处置这件事儿的，既有营口当地的渔业从业者，也有伪满政府相关机构的人员，还有日本方面的行政人员，因为那个时期整个东北都在日伪的管辖之下。根据后来研究者从伪满档案和地方志中找到的零散记录，当时处置机构内部的判断其实是认为那是一头大型海洋生物，而不是什么神秘动物。但这个判断没有被公开宣传，报纸上用的仍然是龙这个字，为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在机制段里专门说。时间来到1934年的年底，事情基本平息，报纸不再报道，展览结束，骨架的去向在现有记录里是空白的。是后来毁于战火，还是被某个机构收藏，还是就此散失，没有人知道。这个骨架下落成谜，也成了后来各种神秘化讲法的重要燃料。然后时间快进，整整几十年，这件事儿基本上沉寂了。1945年日本战败，东北光复，随之而来的内战、建国、文化大革命，一连串的历史变动让这类旧时代的奇闻异事根本没有人有精力去整理。要到19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民间历史整理热潮兴起，这件事儿才开始被重新提及。 在营口地方志的编修过程中，有编撰者把这段龙的目击事件作为地方历史奇事收录了进去，这就是营口市志相关记载的来源。这个收录本身非常简洁，主要是对事件的梗概描述，没有对那东西到底是什么做出明确判断。然后是互联网时代，这件事儿就真的起飞了。大约从2000年代初开始，这件事儿开始在各种论坛、帖子、民间神秘事件集锦里频繁出现，每一次出现都会被加工一点，加入新的细节，删去一些让故事变复杂的细节，这是互联网传播的基本规律。到了2004年，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走进科学》做了一期专题节目，专程去营口做了采访，找了当地老人口述，也找了专家来分析那张老照片。这期节目播出后，反而在互联网上引发了更大的讨论，因为节目里的专家给出了相对理性的解释，说那很可能是一头虚惊，但部分观众不买账，觉得专家是在圆谎。是不是很有意思？官方媒体的辟谣有时候反而会成为传说传播的助推器。我们说到这儿，来说说那张照片的问题，因为这张照片是这件事里最容易引起争议的物证。圣经时报当年登的那张照片，后来被研究者找到，做了一些技术性分析。照片里那个生物的遗体体型确实相当大，骨架结构宽大而修长。辽宁省博物馆以及若干海洋生物研究者在看了照片之后，都倾向于认为那是一头大型须鲸，具体的种类可能是长须鲸或者北太平洋陆脊鲸一类的大型齿鲸或须鲸。须鲸这个类别里有很多种，其中一些成年个体体长可以达到15米甚至更长，死亡之后皮肉腐烂，骨架就会暴露出来。在不了解鲸类的普通人眼里，那个骨架的形态，尤其是巨大的头骨、细长的肋骨展开的形状，确实会和龙的传统形象产生某种对应感。这里要说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知识，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甚至近现代，具体点说，就是这件事发生的1934年之前，普通民众包括大部分读书人基本上没有见过大型须鲸的骨骼。鲸鱼在中国历史文献里有记载，但那个时代的人对它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大多数人脑子里没有这么大的东西，可能是龙这个参照系，因为龙在中国文化里就是最高等级的神秘大型生物。你把一头须鲸的骨骼和中国传统画里的龙摆在一起比一比，会发现某些形态特征真的是有相似之处的，细长的体型，夸张的头骨，从肋骨延展出来的骨架，像不像翅膀或者鳞片，取决于你从什么角度去看。那么那头东西是怎么从海里跑到芦苇荡里来的呢？答案其实不复杂，就是洪水。当年辽河发大水，水位暴涨，渤海湾沿海地带的海水也会随潮汐和洪水一起往内陆倒灌。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头已经死亡或者在挣扎的大型鲸鱼被洪水推进了入海口，完全是可能的。死亡或者濒死的鲸鱼搁浅，在世界各地沿海都是有记录的，哪怕是在江河入海口，这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这头东西被推进芦苇荡，随后洪水退去，它被困在了陆地上，然后死亡，然后被人发现，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说到这儿，那个活着的还在呼吸还在动的说法怎么解释？这就涉及到人类在极度好奇和恐惧状态下观察的可靠性问题了。鲸鱼搁浅之后，如果还没有完全死亡，它确实会有肌肉痉挛、腹部起伏的动作，这是真实的，不是目击者在撒谎，是他们真的看到了某些东西在动。但一个人在面对一头从未见过的巨型动物时，他能准确判断自己看到的是肌肉痉挛还是正常呼吸吗？很难。何况当时围观的人很多，有人说动了，旁边的人就会开始觉得他确实在动。这种效应我们接下来在机制段里要专门分析。另外要说的是，鲸鱼在腐烂分解的过程中，由于体内积聚气体，有时候腹部会膨胀，甚至发生爆炸性的气体喷射，这在海洋生物学领域有专门的记录。这种现象对于当时围观的目击者来说是极具震撼性的，他们会用自己有的词汇去描述，比如他在喘气，比如他的肚子在动，完全可以理解。 好，现在我们来说说这件事里最重要也最被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圣经时报为什么要用龙这个字。注意啊，这个问题真的很关键。圣经时报不是一份蒙昧的小道消息报，它是当时东北发行量最大的汉文报纸之一，编辑和记者里有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有些甚至是留学归来的，他们不可能真的认为那头死在芦苇荡里的动物是神话里的龙，他们在内心深处对那是什么大概是有基本判断的。那他们为什么要在报道里用龙这个词？这里有几个层面需要拆开来说。第一个层面是语言层面，在1934年的中文语境里，龙这个字儿的使用范围比今天宽得多，当时乡野民间遇到任何大型的奇怪的形态接近传统认知里龙的动物都可能被叫做龙，这是一个民间的习惯用法，不一定意味着报纸真的认为它是神话动物，记者可能只是在忠实传达民间的说法，当地人称之为龙，这是一种引述，不是断言。但问题是，当这个引述出现在标题里，就很容易被读者当作断言来理解。第二个层面是商业和传播的考量。1934年的报纸也要卖钱，也要吸引读者。发现不明大型生物和疑似真龙降世相比，哪个更吸引读者眼球？显然是后者。这是媒体从业者在任何时代都面临的问题，标题和内容之间总有一定的张力，特别是在当时的新闻生态里，这种夸大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做法。第三个层面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是政治和文化的背景。你想1934年是什么年份？东北刚刚沦陷两年，伪满洲国成立了两年，日本人在全面推行殖民体系。圣经时报虽然是汉文报纸，主要读者是汉族人，但在当时政治语境下，一份在伪满运营的报纸，任何刺激民族情感的报道都要格外小心。但是反过来把一头神秘生物报道成真龙降世，而且是在洪灾之后，这件事从伪满政府的角度来看，未必是需要压制的。因为真龙天子降世这种说法，在不同的政治语境里，可以被解读为不同的意涵。日本人可以让它自然流传，未必会干预。因为这类迷信传说实际上对维稳是有利的，让民众把注意力放在神迹上，放在祭祀上，放在天命上，而不是放在政治上。这不是说日本人策划了这个新闻，而是说这类神秘传说的流行在殖民统治的语境里有着特定的功能性。第四个层面啊，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当时的中国民众，包括受过一定教育的记者，对海洋生物学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哪怕是见过世面的城里人，也不一定见过虚惊的骨骼，更别说当时没有互联网，没有图鉴，遇到一头死在芦苇荡里的庞然大物，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你就是真的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用龙来命名它，是一种认知上的诚实，是在用已有的知识框架去处理一个无法归类的事物。这四个层面叠在一起，就是圣经时报为什么报道了这件事儿，为什么用了龙这个字。这不是单一原因，这是一个复合的结果。说到这儿，我们来说说日本军方秘密运走这个传闻。这是整件事里最有阴谋论气质的说法，我也要专门聊一下。这个说法的问题在于，它的来源从来没有被明确过。哪份档案，哪个记录，哪个亲历者的证词，没有。有人说在日本档案里找到过相关记录，但这份档案的具体名称、存放机构、查阅记录没有任何可追溯的信息。这是典型的，有人说套路，用模糊的来源制造权威感。那我们就从这里出发，深入聊聊这件事背后的机制，为什么这类信息能传播得如此顺畅，为什么人们不仅愿意相信，还愿意帮忙扩散。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一个故事用有人说据说日本档案记载这样的措辞开头，它反而比一个有名有姓有出处可查证的说法更容易传开。这听起来很反常，对吧？按理说来源越清晰越权威应该越可信，但在实际的传播过程里，事情往往是反过来的。模糊的来源创造了一种悬念感，它把信息包裹在一层雾气里，让人觉得自己触碰到了某种禁忌或者秘密。 而秘密是最容易流通的货币。传播学里有个概念叫做叙事传输，意思是当一个人被一个故事深度卷入，他的批判性思维就会降低。不是说他变笨了，而是他在情感上已经进入了那个叙事的逻辑里，他的注意力被故事本身占据，没有余力去核查细节。这跟你看电影是一个道理，你在看泰坦尼克号的时候不会停下来计算那艘船的实际沉没时间，对不对？你只是跟着故事走。问题在于那是电影，大家都知道是虚构的。但当同样的机制被嫁接到一个真实历史事件的框架里，这种悬置批判的状态就变成了信任。更关键的是，这类故事有一个共同的结构特征，他们总是在讲我们不知道的真相。他不是说这件事儿是这样的，而是说这件事儿其实是这样的，只是没人告诉你。这个其实和只是构成了一种叙事上的特权感。知道这个故事的人自动成为了觉醒者，成为了普通人群之外的那一小撮明白人。而你一旦分享这个故事，你就在向别人展示自己属于这个小圈子。传播的动力有时候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真相，而是为了展示自己知道真相。这在社交媒体时代被放大到了一个几乎失控的程度。你在朋友圈转发一条震惊，原来什么什么事件的真相竟然是这样的，你的朋友看到的不只是这条信息，他们还看到的是，哦，你这个人不简单，因为你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不被主流叙事蒙蔽的人。这个社交信号比信息本身还要重要。所以很多时候啊，人们转发的根本不是内容，而是转发这个行为本身所携带的自我表达功能。我们可以对比一个非常典型的西方案例。在美国有一个流传已久的都市传说，说可口可乐公司曾经在某个配方里加入了微量的可卡因，而且这件事在某份内部文件里有记录，只是公司一直在隐瞒。这个故事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流传，到今天还有人在引用。事实上，可口可乐的早期配方里确实含有骨科液的提取物，这在我们过往的专题可口可乐的故事里已经详细给大家讲过了。骨科液提取物是一个事实，这是有历史记录可查的，但那和可卡因、隐瞒内部文件这些词组合在一起的版本是被二次加工过的，并不是事实。真实的可查证的历史被包裹进了阴谋论的语言框架，结果让人觉得这肯定是被刻意掩盖的。你看这个结构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几乎一模一样，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背景加上一个无从核查的具体说法，再套上一个真相被隐藏的叙事外壳。类似的逻辑在日本也有非常典型的案例。你可能听说过人体自燃事件，这件事在日本的超自然爱好者圈子里流传了几十年。故事说的是1970年代，一个住在东京郊区的退休老人被发现在自家的榻榻米房间里烧成了灰烬，但房间里除了他身下一小片地板被烧焦之外，其他物品几乎完好无损，连他旁边的纸质拉门都没有被点燃。这件事儿后来被写进了好几本日本的超自然现象合集，每本书都引用了当地消防部门的记录和法医的困惑。但当有人真的去追查这些来源的时候，发现最早的书面记录出自一本1980年代的畅销奇闻书，那本书引用的是某位消防员的口述，但这位消防员的名字从未被公开，当地消防署也从未找到过与之匹配的出警档案。后来又有一本书引用了第一本书，第三本书引用了第二本书，每一本都声称有记录可查，但追到最底层，出处是空的。学术界给这个现象有一个不太客气的名字，叫做引用空传。看起来有出处，看起来经过了多方交叉印证，但实际上所有的引用链条都指向同一个无法核实的源头。二战之后，日本社会对于战争历史的处理本身就留下了大量的空白地带和争议空间，而这些空白就成了各种民间叙事的温床。比如关于旧日本军在中国东北进行细菌实验的731部队，历史上确实存在，这是有大量文献和证人证词支撑的事实。 但围绕731部队又生长出了大量没有实证支撑的附加叙事，说部队掌握了某种失传的生物武器技术，说美军在战后秘密获取了全部实验数据，并将其用于朝鲜战争，说某些实验成果至今仍在被某国政府秘密使用。这些附加叙事和731部队的真实历史混杂在一起，让普通读者几乎无法分辨哪些是有档案支撑的史实，哪些是在史实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推测和虚构。这和营口龙的故事是一样的结构，一个真实的历史内核被层层包裹进了无法核实的传闻。德国在战后处理纳粹历史的过程里也出现过非常典型的案例，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是关于纳粹中型飞行器的传说。这个故事说的是纳粹在二战末期在波兰的一个地下设施里秘密研制了一种中型的反重力装置，使用了某种被称为红色水银的神秘物质作为燃料，实验过程中导致了多名科学家死亡和周围植被的大面积枯萎。战争结束后，据说这台装置和所有相关文件都消失了，有的版本说被美国人秘密转移走了，有的说被苏联人拿走了，有的说至今还埋在波兰某处的地下。这个故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00年，一个波兰军事记者伊戈尔·维特科夫斯基出版了一本书，声称他看到过一份波兰情报机构的审讯记录，里面有一个前党卫军军官提到了这个项目，但这份审讯记录本身从未被公开过。维特科夫斯基说，他只被允许看，不被允许复印，也不被允许带走。换句话说，整个故事的证据链的最底层是一个人声称自己看到过一份无法被任何第三方核实的文件。然后英国作家尼克·库克在他的书里引用了维特科夫斯基，美国作家约瑟夫·法雷尔又引用了库克，每一次引用都增加了新的细节和推测，到最后纳粹中已经成了一个在超自然爱好者社群里被当作基本事实来讨论的东西，有专门的纪录片，有专门的论坛板块。有人声称在波兰的某个废弃矿井旁边找到了中型底座的混凝土遗迹。你看这个叙事结构和前面日本的案例几乎一模一样，某个亲历者或知情者，某份被销毁遗失或者无法公开的文件，某个只有少数人知道的真相，这类故事里总有一个消失的证据，而证据的消失本身又被用来证明阴谋的存在。你看，证据没了，正是因为有人把它消掉了。这个逻辑是无法被证伪的，因为任何反驳在这个框架里都可以被解读为你也是被蒙蔽的人之一。这种不可证伪性在心理学上有一个精准的解释，人类的大脑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叫做确认偏误。我们倾向于寻找能够支持自己已有信念的信息，并且忽略或者主动质疑那些挑战自己信念的信息。一旦你接受了这件事是真的这个前提，你的大脑就会自动开始搜索证据来支持这个前提，而不是去质疑这个前提本身。这不是缺陷，这是人脑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效率机制。我们不可能对所有信息都保持100%的怀疑，那样会消耗掉大量的认知资源。所以大脑学会了用已有的信念框架来快速处理新信息，代价就是当一个说法一旦进入这个框架，它就很难被请出去。但这还不是最核心的那一层，我们得往更深处走。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类关于被隐藏的真相、官方不告诉你的事儿的故事，特别容易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社会氛围里大规模爆发？不是随机的，是有规律的。每当一个社会处于某种集体性的不安全感里，经济下行，社会信任崩塌，官方叙事受到冲击，人们对既有权威产生怀疑，这类叙事的市场就会急剧扩大。不是因为这个时期出现了更多的阴谋，而是因为人们啊更需要一个解释框架来安置自己的焦虑。这不是理论推测，你看看最近几年的真实案例就知道了。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全球范围内各种阴谋论的传播量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病毒是实验室泄露的生化武器疫苗里有微芯片 5G 基站传播病毒，这些说法在短短几个月内席卷了几十个国家。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的调查数据显示，在疫情最严重的那几个月里，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接触过至少一种关于新冠的阴谋论内容，而且相信程度和个人焦虑水平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不是最无知的人最容易相信阴谋论，而是最焦虑的人最容易相信。再看中国国内2022年到2023年之间，关于各种食品安全问题的传闻在社交媒体上密集爆发，某品牌使用了什么不明添加剂，某地的水源被什么东西污染了，很多传闻后来被证实是不准确的或严重夸大的，但他们在传播的那个时间窗口里获得了巨大的流量。如果你把这些传闻的传播曲线和同一时期的社会情绪指标放在一起看，重叠度高得惊人。人们不是因为看到了证据才焦虑，而是因为焦虑了才去寻找能够印证焦虑的内容。人类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冲动，要找到一个可以归因的对象。如果我的生活变糟了，如果未来不可预测，那一定有一个原因，一定有一个背后的手在操控这一切。相信阴谋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它把混乱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有明确主谋的故事，而在一个有主谋的故事里，至少一切都是有逻辑的。无序是比邪恶更难承受的事情。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传说，如果你去追它的传播高峰啊，往往会发现它和某个社会焦虑的爆发节点高度吻合。它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被某种集体情绪召唤出来的。它填补的不是一个知识的空白，而是一个情感的空缺。人们需要一个叙事来解释自己心里某种说不清楚的不安，而这个传说恰好提供了一个现成的答案。那问题来了，这个情感召唤是怎么完成的？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找到那些最愿意接收他的人的？你可能会以为这类传说在互联网时代才真正泛滥起来，但其实不是。传播学里有个很有意思的发现，谣言和传说的扩散速度往往跟媒介的精密程度无关，跟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密度。换句话说，信息不是沿着最快的通道走，而是沿着最亲密的关系走。家人之间转发的消息，闺蜜群里分享的链接，老乡圈子里口耳相传的说法，这些才是都市传说真正的高速公路。所以你会发现一个规律，越是我是从一个可靠的人那里听说的这种开头，传说就越容易存活。它不需要有真实的来源，它只需要有可信的中转站。这个中转站可以是你信任的朋友，可以是你尊敬的长辈，甚至可以是你所在的某个微信群里那个消息很灵通的人。传播的本质不是信息的流动，而是信任的传递。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人们在转发的时候往往不会先停下来核实一下？心理学给了我们一个很直接的答案，叫做动机性推理。人在面对一则信息的时候，并不是先理性评估它是否真实，然后再决定要不要相信。真实的心理过程是倒过来的，你先有一个情绪反应，觉得这个信息感觉对，然后才开始寻找支持它的理由。如果一个传说恰好印证了你本来就有的某种担忧，你的大脑就会自动帮你找证据，而不是找反证。这不是愚蠢，这是人类大脑在漫长演化中形成的一种节能机制。在信息匮乏的年代，这种快速判断能救命，但在信息过载的今天，它变成了都市传说最好的温床。我们再往深处看一层，有一类传说，它的内容本身就带着一种对抗性，对抗某个模糊的他们，某个掌握权力却对普通人漠不关心的群体。这类传说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极其相似的结构。美国有关于大公司秘密操控食品安全的传说，日本有关于政府隐瞒核辐射数据的说法，拉丁美洲有关于医疗机构秘密摘取穷人器官的故事。这些传说的细节各不相同，但骨架是一样的，有人知道真相，有人在隐瞒， 普通人是受害者，而传播这个故事的你是一个清醒的知情者。你看，这个结构给了传播者一个非常诱人的身份。我不是在散布恐慌，我是在揭露真相。这种身份感本身就是一种驱动力。人们在转发的时候，并不只是在传递信息，他们也在表演一种自我。我是有独立思考的人，我不被主流叙事蒙蔽，我在保护我关心的人。把这个逻辑套在你身边见过的各种转发行为上，你会发现它惊人的吻合。现在我们来做一个跨文化的比较，这会让整件事情更清晰。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英国，正经历撒切尔主义改革之后的剧烈社会阵痛，煤矿关闭，钢铁厂停产，大量传统工业社区在短短几年内整体瓦解，失业率在某些地区飙升到 20% 以上。英格兰北部和威尔士的一些工人阶层社区一夜之间从有稳定收入、有社区归属感的地方变成了没有工作、没有前途的荒地。就在这个背景下，一场关于撒旦崇拜者在秘密绑架和虐待儿童的道德恐慌在英国各地爆发。1987年到1992年之间，英国发生了至少四起大规模的撒旦仪式虐童调查事件，其中最著名的一起发生在克利夫兰郡。当地的两名儿科医生在短短几个月内诊断了121名儿童遭受了性虐待，社会服务部门据此将这些孩子从家中带走。事件引发了巨大的社会震动，后来的独立调查，也就是1988年的巴特勒斯洛斯报告，认定这些诊断中有大量是不可靠的，很多孩子被错误地从家庭中移走。另一起发生在苏格兰的奥克尼群岛，1991年九名儿童在凌晨被社工从家中带走，理由是有人举报他们的父母参与了撒旦仪式虐童。后来的法庭调查认定这些指控没有可信证据，孩子们被送回了家。后来的研究者回头复盘这段历史，发现一个惊人的规律：这波撒旦恐慌的地理分布和社会经济剥夺指数高度重叠，它不是在伦敦这样的大城市爆发的，而是在那些产业空心化最严重、社区解体最剧烈的地方爆发的。社会学家让拉菲特·德拉方丹在研究这个现象时指出，当父母对孩子的未来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当他们无法通过正常渠道保护自己的家庭免受经济和社会崩塌的冲击时，一个具体的、有名字的、可以被指认和对抗的威胁，反而会带来一种奇特的心理安慰。撒旦崇拜者是一个你可以愤怒的对象，经济结构性衰退不是，恐惧需要一个出口，传说给了他一个形状。类似的模式你在中国历史里也能找到，而且细节同样触目惊心。1870年天津发生了晚清历史上最严重的教案之一，史称天津教案。事情的导火索是这样的，当时天津的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养了大量弃婴和孤儿，这本身是真实的慈善行为，但那一年夏天天津爆发了严重的瘟疫，仁慈堂里收养的孩子因为本来身体就很弱，死亡率非常高。消息传出去之后，民间迅速流传开了一种说法，说洋人办的育婴堂不是在做善事，而是在用中国孩子的眼珠和心脏炼制药物，这才是那些孩子大批死亡的真正原因。更具体的版本说，外国传教士雇佣了本地的迷拐犯，专门拐骗儿童送去教堂，教堂里的修女把孩子的眼睛挖出来，心脏取出来，用来配制某种西洋秘药。这些传言在六月的天津城里像火一样蔓延。6月21日，愤怒的民众冲进了法国领事馆和仁慈堂，杀死了法国领事封大业和他的随员，杀死了10名修女、2名法国传教士、3名俄国商人以及数名中国教民和仆役。事后啊，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处决了20人，赔款49万两白银，天津知府和知县被革职充军。今天的历史学家回头看这件事儿，基本上有一个共识，那些关于挖眼珠炼药的传言从事实层面上看是不成立的。仁慈堂里孩子的高死亡率有明确的医学原因，就是当时的瘟疫和孩子本身虚弱的体质。 但这些传言之所以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获得那么广泛的相信，不是因为天津的老百姓特别愚昧，而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种极度深重的集体创伤中。鸦片战争之后，外来势力一步步侵蚀中国的主权，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秩序在瓦解，而普通人对这种瓦解既无法理解，也无力反抗。当一群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你的城市里建起教堂，收走你的孩子，用你听不懂的语言做你看不明白的事情，你的大脑需要一个解释。他们是来做善事的，这个解释不够有力，因为他无法安置你心里那种对外来力量的恐惧和敌意。而他们在用我们的孩子炼药这个解释，虽然骇人听闻，但它完美的契合了一种已经存在的情感预设，它把一种弥散的无法命名的不安转化成了一种具体的可以被愤怒对准的威胁。历史学家柯文在他研究义和团运动的著作里对这个机制做过精辟的概括，他说这类传说的功能与其说是描述现实，不如说是在表达一种对文化主权失落的深层恐慌。一个无法被具体命名的集体创伤找到了一个可以被愤怒对准的具体目标。传说不是在记录事实，传说是在处理情感。你看，传说的内容在变，但它所承载的情感逻辑跨越几百年几乎没有变。这就让我们不得不追问一件更根本的事儿：这类传说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土壤里生长的？答案并不复杂，但说出来可能有点令人不舒服。它生长在人们对机构失去信任的地方。当一个社会里人们普遍觉得官方的解释是靠不住的，媒体是有立场的，专家是被收买的，那么填补这个信任真空的就一定是某种非官方的叙事。都市传说不是在跟事实竞争，它是在跟另一套叙事竞争，而且它往往占据着情感上的优势，因为它更符合人们已有的心理预期，它告诉你你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你的不安是有来源的。这里有一个很微妙的悖论，越是试图辟谣的官方声明，有时候反而会强化传说的可信度，因为他们出来辟谣了，本身就可以被解读为这事儿戳到了什么。不信任一旦形成，任何信息都可以被整合进同一套解读框架里。这不是传说的胜利，这是不信任的胜利。传说只是它的一种症状。所以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单纯用这是假的来应对一则都市怪谈往往是无效的。因为问题从来都不是知识层面的，问题是情感层面的，是信任层面的。你需要解决的不是人们不知道真相，而是人们为什么需要这个传说。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更早的历史层面。这类故事你以为它是现代的产物，是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的结果，但如果你往前追溯，你会发现它有非常悠久的文化根脉。在中国的民间叙事传统里，有一大类故事叫做异闻或者奇谈，专门记录那些不寻常的超出常规解释的事件。这些故事从汉代就开始有系统性的记录，到了明清，各种笔记小说把这个传统推向了高峰。《聊斋志异》里的鬼怪故事，《阅微草堂笔记》里的奇异见闻，他们的叙事结构跟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些有人说据说的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比如鱼友某某亲历此事，临县有一人曾见过，这是古典叙事里制造可信度的标准套路。用一个半匿名的目击者，一个无法追溯的转述链条来赋予故事以真实感。区别只在于古代这类故事的功能主要是娱乐和解释那些超自然现象，而现代版本的功能则是解释社会和历史现象。但他们的心理机制啊是同一套，人对未知的恐惧，对神秘的迷恋，对别人不知道而我知道的满足感，这些东西贯穿了人类叙事的整个历史。不是互联网发明了这种传播模式，互联网只是给它安上了一个火箭引擎。更有意思的是，这类故事在传播过程中往往会经历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神圣化的过程。最初它可能只是一个茶馆里的闲谈，一个人讲给另一个人听，没有人太当真。但经过几次转手，故事里的细节开始固化， 某些元素被反复强调，另一些模糊的部分被自动填充。到了第五次、第十次转述，他已经有了一套相当完整的证据体系，尽管这些证据全都是在传播过程中被添加进去的。这个固化过程制造了一种历史感，让人觉得这个故事有深厚的积淀，不是无中生有。民俗学家把这个过程叫做传说的结晶化。一个故事在流通中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有说服力，不是因为它的真实性在增加，而是因为它的形式在被打磨。就像河床里的鹅卵石啊，不是因为它是最坚硬的石头，而是因为它被水流冲刷了足够长的时间，所有尖锐的、容易被挑战的边角都被磨平了，只剩下最圆润、最难被攻击的核心部分。你现在如果去网上搜索这个传说，你会发现不同的版本里细节有出入，数字有差异，但有几个关键元素是稳定的，就是那些最核心的、最能激起情绪反应的部分。这不是因为那些部分是真实的，而是因为那些部分是最有传播价值的，在一次次的转述中被自然选择保留了下来。这是一种文化层面的达尔文机制，适应性强的叙事元素存活，适应性弱的被淘汰。而有人说日本档案记载亲历者证词这类措辞恰恰是适应性最强的叙事元素，他们既能提供可信度，又能规避被核查的风险，他们是这类传说的进化出来的保护色。另外，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说，如果日本方面真的认为那是一头虚鲸，他们没有任何理由要秘密运走，虚鲸就是虚鲸，没什么秘密可言。如果他们真的认为那是什么神秘生物，那反而会在科学层面产生极大的兴趣，会有明确的记录，不会这么悄悄地消失。秘密运走这件事儿本身就是一个为了填补叙事空白而制造的情节，骨骼下落不明，就加一段被秘密运走来解释，这是讲故事的技巧，不是历史分析。那骨架到底去哪儿了？最可能的答案是，在随后那些年兵荒马乱的历史里，那批骨骼就是散失了。先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以后整个华北、东北都在打仗，1945年日本战败，紧接着是内战，然后是建国后的各种运动，每一个历史节点都在摧毁文物和档案。一个存放在营口水产会馆里的大型动物骨架，在这些历史洪流里就这么不见了，其实一点都不奇怪。现在我们来说说这件事儿为什么会那么久远的被传下去，为什么现在还在被传，这涉及到几个非常有意思的传播机制。第一个机制，我把它叫做中国龙图式的自动套入。中国文化里有一套关于龙的具体形象，有角、有鳞、有爪，体型巨大，栖于水域，司掌风雨。这个图式是几千年文化熏陶出来的，它存在于每个中国人的认知深处，是一个现成的框架。当你遇到一头你完全不认识的大型动物，你的大脑会自动去找最接近的框架来套。如果这头动物在水边被发现，体型很大，形状细长，你的大脑就会说好，这很可能是龙。你不需要刻意去想，这个过程是自动的。一旦你把一个观察套进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就会开始填充细节，你原本没有看清楚的地方，你的记忆会用框架里应该有的东西来补充。这就是所谓的图式驱动的记忆重构，是认知心理学里有充分实验支持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目击者描述同一头动物会给出有角、有须、鳞片、闪光、眼睛是红色的这些不同的细节，而且每个人都说得很笃定，他们不是在撒谎，他们是在用龙的图式填充他们不完整的记忆。人类的记忆不是录像机，是主动重建的过程。当你在重建的时候，文化背景里最强的那个图式就会来帮忙。第二个机制是集体围观下的相互强化。你想想，400人或者说数百人同时站在那个芦苇荡边上，大家都在看同一个东西。这个时候啊，有人说它动了，旁边的人就会立刻抬头看，然后开始主动搜寻动的证据。你一旦主动搜寻某种证据，你就更容易发现它，哪怕它根本就不存在。有人说闻到腥味了，特别腥，旁边的人就会开始感到腥，因为腥味是真实存在的， 海洋动物腐烂当然有腥味，只不过原来你没有特别注意，现在你的注意力被引到上面去了，它就变得格外强烈。这种相互强化在大型集体围观现象里非常普遍，每个人的感知都在影响旁边人的感知，最后形成一个整体一致的体验，而这个体验比任何个人单独看的体验都要强烈，都要鲜明，都要充满细节。是不是很有意思？人越多反而越不准确，但每个人感受到的那种真实感却越强。这是集体证言的一个核心悖论，众口一词的地方往往恰恰是最需要保持警惕的地方。第三个机制是洪灾之龙的文化叙事自动触发。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龙和水是高度绑定的，特别是龙和洪涝灾害的关系有一套完整的民间叙事体系。发洪水可能是龙王发怒，洪水退了之后出现龙可能是龙王显圣，或者是龙在庇护受灾的百姓。这套叙事在1934年的东北农村，在每一个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人脑子里是活生生的现实，不是迷信，是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当洪灾之后真的出现一头巨大的不明生物，这套叙事立刻就被激活了，僧侣道士来祭祀，老人们说这是天意，说龙来了，这不是少数人的偏执，这是整个文化系统在运转。你要批评这件事儿，你得先理解，在1934年，你没有任何其他现成的框架可以用来解释一头你从未见过的巨型动物。虚惊，大多数人连这个词儿都没听过，大型海洋哺乳类动物搁浅，没有这个概念。没有电视，没有科普读物，你从哪里知道这回事儿？你唯一有的就是龙的故事，那你就用龙来理解它，这不是愚昧，这是面对认知空白时的一种合理反应。第四个机制我要单独说一下，是这件事儿在互联网时代的二次传播模式。当这件事儿在2000年代初开始在网络上流传的时候，它经历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净化和强化过程，就是把原本复杂的模糊的信息简化成一个更简洁、更有冲击力、更适合传播的版本。原本的《圣经时报》报道，用词其实是相对谨慎的，有很多据称当地人称的模糊表述，但网络流传版本把这些模糊表述全部去掉了，直接说400名目击者亲眼见到了真龙，直接说日本军方秘密处置了遗体，直接说照片是真实的，每一个可能变成了确实，每一个有人说变成了事实上，这个转变就发生在从一个帖子传到另一个帖子，从一个博主转到另一个博主的过程中，没有人刻意策划就是传播过程的自然损耗和变形。然后还要加上一个重要的观察，在中国互联网的特定生态里，真龙存在这个说法带有一种别处没有的特殊吸引力，因为它和民族自豪感、文化认同是挂钩的。龙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如果龙是真实存在的，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中华文明深刻性的一种神秘背书。这个逻辑当然是情感的而非理性的，但情感逻辑从来都是传播的强大引擎。说到这儿，你应该能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每隔几年就会重新被讨论，因为它提供的那种感受是有需求的。好，我们说到这里要给出我自己的判断了。根据现有的所有证据，我认为1934年营口发生的这件事最可能的情景是这样的，我来仔细的说一遍。1934年夏，辽河流域大洪水，这是事实。在洪水期间或者洪水退后，渤海方向有一头大型须鲸，可能已经死亡或者处于濒死状态，被洪水和海潮推进了辽河入海口附近的芦苇荡里。这头鲸鱼的体长可能在8到12米之间，在完全死亡后开始腐烂分解。腐烂中的大型鲸鱼皮肉脱落，骨骼逐渐裸露，气体积聚，腹部有时会看起来像在起伏，有时还会有气体喷出。当地渔民发现之后，因为从未见过须鲸，无从判断，按照文化直觉称之为龙。然后消息传开，大量民众涌来围观，包括僧侣、道士、地方官员等。围观者的集体经历通过相互强化构建出了越来越鲜明、越来越像活龙的集体记忆。圣经时报的记者来到现场，写了3篇报道，用了龙这个字， 部分是因为语言习惯，部分是因为报纸的商业需求，部分是因为记者本人也被现场气氛带动了。这种情况下，报纸的用字是可以理解的。日本方面对此的介入是常规的行政处置，并非秘密军事行动。骨架被送到水产会馆展览，这也是有记录的。骨架的最终丢失是在后来几十年的战乱和历史变动里发生的，不是被秘密运走。那头东西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这一点在当时就没有个答案。是腐烂中的虚惊造成的视觉混淆，再加上集体围观的相互暗示，共同建构了活龙在场的体验。400名目击者这个数字在原始报道里并不存在，是后来流传中的具体化，但大量民众围观是真实的。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件事儿的核心就是一头虚惊搁浅事件，叠加了洪灾之后极度敏感的文化情绪，叠加了当时中国民众对大型海洋哺乳动物的完全陌生，再叠加了媒体在那个时代的用字惯例。没有神秘阴谋，没有不为人知的秘密，没有日本军方的特殊处置，只有一头在错误时间出现在错误地点的大鱼和一个在文化层面完全没有准备好的社会相遇了。这个解释可能让一些人失望，因为它比400人见证真龙要朴素太多了，太没有戏剧感了。但我想说的是，真实往往是这样的，普通的事情遇到了特殊的认知背景就变成了奇迹。一头鲸鱼死在海边，在今天谁都不会多看一眼，同样一头鲸鱼死在1934年的辽河口，就成了被几代人传颂的真龙降世。变的不是鲸鱼，变的是我们看它时候用的那双眼睛和那双眼睛背后的那个文化框架。这里我想多说一句，我不是要嘲笑当年那些目击者和围观者，他们不是愚昧的，他们是用他们能用的认知工具去面对他们从未遇到过的事物，这是人类一直在做的事。我们今天比1934年的营口人幸运，幸运在哪里？不在于我们更聪明，而在于我们有更多的参照系，我们知道虚惊是什么，我们知道大型海洋动物会搁浅，我们知道腐烂的动物遗体会产生怎样的气体，这些知识是几代人积累下来的，不是我们天生就有的。所以每当我看到有人嘲笑当年的围观者竟然把鲸鱼当龙，我就想说，换你回到1934年，你大概也不见得做得更好。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他们那时候犯了这样的认知错误，而是我们今天在互联网上转发400人目击真龙这类故事的时候，有没有用同样的认知工具去做最基本的核查。他们没有工具，所以他们看到了龙。我们有工具，但我们选择不用，所以我们在转发龙。这两件事哪个更让人担心，你自己判断。一个可以告诉你的事情是，这件事留下来了，以它特有的方式留了下来。那头鲸鱼的骨骼也许早已淹没在历史里，但那个1934年夏天，数百人站在芦苇荡边，看着那头从来没有人见过的庞然大物，带着敬畏，带着恐惧，带着朴素的想把这件事纳入某种意义里的冲动，这个真实的人类经验是值得被认真对待的。不是因为他们见到了龙，而是因为他们见到了人类在无知面前的反应，那个反应是诚实的，是有价值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有的。好了，本期节目的时间到了，希望你喜欢本期节目，也希望你能多留言，多点赞，用小小的数据支持浑水摸鱼，咱们下期再见吧。